弟兄姐妹平安。这个礼拜感觉好很多，也有劲儿了啊。这个礼拜，今天 Alex 的讲道啊，给我这个感触很深。我后来发现，我们上礼拜的那个签名呢都没有传，所以我发现我也是那个不拘小节做事情需要提醒的这个哈。今天早上还被我太太提醒了，今天早上在那儿做这个早饭的是让我的那个 bagel， 然后吃完了那个塑料那个袋子包装袋子就放一边没扔，我太太就给我提醒这个，所以你要把它扔到垃圾筐子，不要随时扔到哪儿。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不管干什么都是对自己不拘小节，可是对别人的小节我还是比较拘的。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所以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时候可以听到主你自己的提醒，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边聚集，一起有美好的交通。所以就把接下来这一段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的灵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或者是讲，对因着你的同在心里边有温暖也有得着。所以我们就把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上。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个讲的经文并不多，但是其实还蛮重要的。一个就是讲到耶路撒冷大会，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个大会呢，基本上说可以是使徒行传里边有人说是最重要的一章。它可能是奠定了基督教向外邦人传福音这样一个基调。那个经过这个大会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犹豫了。如果说之前还有一些在探索的意思的话，在向外邦人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往外传的时候，神虽然耶稣给了很清楚的这个 conviction 这个大使命，但是在实际在传的时候可能同工还是在探索性的。所以我们如果回顾一下第一次的这个向外邦的传福音啊，它距离范围不是很远，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召开经过一些讨论，最后大会形成的决定实际上把这个福音往欧洲腹地去拓展，产生了一个决定性的推动的作用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另外还有很大的事情，就是保罗开始第二次的宣教。第二次的宣教跟第一次的比的话，从设计的同工呀，从这个地理位置上面都是有很大的不同，也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比第一次呢更加的范围要广而且保罗在跟同工在上面花了很多的时间。我有的时候在想，如果人靠自己的热情做事情，往往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什么来着，这个叫一鼓作气，然后是再而竭散而衰。那如果看到福音的拓展在这个初代教会的建立过程中，我们看了刚好是相反的。我们看了这个一波一波往前的拓展，虽然经历很多的困难，我们在时时都会看到保罗甚至被打被关监狱，但是这个福音的拓展是好像被一个东西在不停的往前推着，而有的时候不是人自己的选择。我们稍微回忆一下上个礼拜讲了第一次宣教的这个过程，十四章的最后一部分当时也我们很着急，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去讲。那最后他们就回来了，从这个比西底那个安提阿那边回到庞菲利亚，是靠近海边的，在别加那个地方大家如果记得别加那个地方是一个港口城市，他们一开始从居比路去的时候就是经过别加，然后上到安提阿上面去的。然后呢这次是到亚大利，亚大利实际上不是意大利，也不要搞混了，而是一个海边的一个小的港口，从那边坐船然后往安提阿。他们当初去的时候是坐到从那个安提阿下来腓尼基那边坐这个坐船到了那个叫居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那个岛他回去的时候就没有再过那个岛，直接就回到那边去了。然后回去以后他就会去到安提阿教会去讲他们这一次的经历。所以这个是第十章的结束。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第一次宣教的行程的话好像有点像一个半圆形一样他们开始从安提阿下来到一个港口， 然后坐船就到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一个第一站叫萨拉米啊，大家记得我们当时还看了一些照片，然后在帕佛那地方碰到一个这个术士啊，这个影响到释囚保罗那个地方省长的啊，居比路他是一个罗马的一个元老院的省啊，那个地方的省长叫 proconsul， 这个人叫释囚保罗，然后他就坐船别家，然后上到安提阿，然后到路斯德啊，在路斯德还被别人误认为他们是神啊，因为他们行了神迹啊，路斯德，然后还有推比或者是特比，就是德比啊。这几个不同的地方，然后他最后就返回了。这是第一次宣教的过程。其实第一次宣教过程已经被别人追着打了，很多地方都是从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具体讲，感觉是被别人赶出来，跑到下一个地方继续传福音，然后又别人从上一站再跑过来再赶这是第一次的宣教。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稍微看一下，第一次宣教的过程大概是在47主后47年左右这个就结束了。然后今天要讲的耶路撒冷大会和第二次宣教大概是主后49年左右这个时候的罗马皇帝呢已经开始要换这个是叫 Claudius 就是格老丢今天刚说的第一个部分的是耶路撒冷大会这15章的主要内容，15章最后开始到实际上是到18章会讲了保罗第二次宣教，今天我们可能只讲到16章结束讲到在马其顿的呼声和腓立比的福音，在腓立比的地方他怎么样让两个代表性的人物，一个就是外邦人的吕底亚是一个近前的外邦人而且是比较有地位的这样一个外邦人，第二个就是近朱，就是官保罗的这两家全家怎么样得救先来看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第一次宣教回来已经这个福音往外传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他也碰到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的不同的接受的程度有些是反对的其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已经是犹太人的信徒，犹太人的基督徒，在第15章的头两节实际上头五节就讲到有所谓的一些困难，有人在挑战保罗所传的道或者保罗跟巴拉巴所传的道挑战的什么呢，说是这些人从犹太下来到哪个地方呢，就是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第一个教会安提阿那个教会，保罗跟巴拉巴在那个教会告诉他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那保罗跟巴拉巴就跟他，因为这个是教义上的，就发生了大大的辩论，然后呢大家就决定派他们几个人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跟长老。教义上的这种争论，我有的时候就觉得说保罗这个人呢是真是非常认真我感觉我们的巴勒斯城呢有点这个像保罗一样的是他这边寸步不让这个道义上，那有的时候我在想说摩西规条也不是很坏呀对不对，叫你洁净呀叫你干什么，说实在的让孩子去受个割礼什么的在美国这个社会也是常事，像我们的孩子都是生下来几天医生说要不要割礼我们都割了，对我们来说也无所谓，这个并不是好像一个传统习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我看到保罗这件事情很较真，你看他的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这么较真呢，为什么说哥里这个犹太人说您要信你也把哥里也做了变成是好像你得福音的一部分，其实很重要的，因为到底是怎么样才能是真正的，什么是你真正可以得救的途径，保罗要把这个事情也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他的坚持，因为耶路撒冷大会的召开这件事情得到解决，才使福音在外邦人的传递的过程当中好像把一条路给打通了。那看第三章第三节再到第五节，然后保罗跟巴拉巴他们就回到这个 回到耶路撒冷啊，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啊，他们一路就这个路程，虽然我们现在看地图是很简单，如果你开车的话，可能也就是你上班的路程，比如是一个小时左右，可能能到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吧。但那个时候据说是路程是很难走的，花很长时间，所以他也看到的。虽然是心里面有一个目的要去耶路撒冷为这件事情好像护教一样的，但是你可以看到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是叫弟兄，他们到哪儿都不忘了要讲福音，要讲耶稣基督。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教会的使徒跟长老是接待他们。那有人看这个接待的意思并不仅仅是哦，好像在哪个地方见了一面，而是 receptive， 是接受他们，接纳他们，他们讲他们在外面的所作所为啊，可以说教会的长职、同工、使徒、领袖是欢喜的，是带着一个正面的心态来看他们的。但是呢，在第五节里边啊，其实有一个转折的词，中文没有翻译出来，说然而啊，是有几个信徒是信了主的人啊，他们算是法利赛教门。Pharisee， 他们这些人是对礼仪规条律法要求非常高的一群人，他们非常看重这个啊，也是被耶稣诟病了很多的这群人，说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充分的遵守摩西的律法啊。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也要像我们一样变成神的选民啊，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也可以得救恩的话，他还需要做这些事情啊，这不是一件商量的事情。你看他的口气是一个吩咐的口气，是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而且他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啊。那这个争论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我想这个大家之前查使徒行传的时候可能也都讨论过。那从我们今天返回来看，好像教义非常的清楚，但在当时呢，实际上是一个需要辩论讨论，需要大家争论的一件事情。从犹太，不管是犹太教徒或者是犹太人里边的基督徒，他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这样人来说，他们的传统上是有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他觉得犹太人民族是神的选民，所以有一些东西是跟外邦不一样的，比如说割礼这件事情，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割礼的这件事情，他就是神当初通过亚伯拉罕给以色列人提出的要求，在创世纪里边实际上是直接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并你们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当遵守的。所以犹太人提出了要割礼，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神通过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当初要求我们来做这件事情，你们为什么不做呢？你不做这件事情，你就不能够进入跟犹太人一样的一个地位或者是状态，好像是变成神的选民一样。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是合理的。那保罗跟当他们带到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包括彼得给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是神好像没有对这些人说你们必须行割礼啊，要不然不会有圣灵啊，没有吧？只是告诉他们说你要信耶稣，就是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你要接受他的名，然后按手好像圣灵就下来了。那这里面是一个很明显的冲突在里面的，我们怎么样来 reconcile 这样的冲突在里面的？我们今天反过来看其实不是很难，反过来看就会发现说，我们今天我们所信的福音并不需要把原来的律法废掉，并不需要把割礼所代表的要求我们洁净的这个要求废掉，而是说所有那一切都在基督上面已经成就了。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我们这边第三行说的是基督的救恩，所以基督把这些律法、割礼、礼仪、对洁净的要求、对律法的遵守的严格的要求啊，基督已经成就了，他替我们在实际上成就而且复活了啊。所以在保罗的加拉太书里边，他非常的严，他在加拉太写加拉太这本书的时候，我想是有这个 耶路撒冷大会十五章这个背景在里面，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提到。他说我不废掉神的人，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从保罗的角度，从我们今天福音的角度，这些事情都已经是成就了。律法和割礼不过是指向耶稣的影儿，是过去的一个，他代指了耶稣基督。那既然耶稣基督已经来了，那一些的功用就没有了。你不是非要行割礼，非要吃什么不吃什么才能得救。所以从福音的角度，从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角度，发现其实矛盾点在什么呢？我想我们可以可能比较直接或者 blunt 地说，犹太人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缺乏的是看见耶稣基督的眼光，他们要看到耶稣就是所成就的，他们仍然希望说，哎，割礼跟律法也加到一起才能跟耶稣基督一起，最后才能够得救恩。我刚提到一点，我们可能今天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很清楚，对吗？因为你读过保罗的书信以后，罗马书里面各种怎么样，好像道理已经讲得很 argue 的非常清楚很完整了啊。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没有读过那些罗马书，对不对？保罗的十三本书信还没有写呢，彼得也的是前后书信没写呢，他们怎么能够理解跟接受呢？这个时候就会有现实的冲突，犹太人几千人的传统，怎么样让他们能跟这个外邦人里边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让跟他们一起在同一个会堂里面聚会，在同一个城市的地方一起生活，这个事是有现实的冲突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我们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结束的时候，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可以让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让两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法。从第六节开始到第十一节这个彼得作为其中的一个大的使徒其中的领袖他就有一个回应，对别人这个割礼的要求的有个回应首先就是第六节第七节就讲到这个为这件事情就聚会商议算是开大会了然后第七节说辩论已经多了，然后彼得就起来了。而一看彼得这个站起来讲他的自己的主张，还是有一定的时机在里面的可能对我们今天也都是有一个好的示范吧。结论先不要给，让大家先讨论一下。所以你看到可以在第七节的时候，辩论已经多了。路加没有写具体各个方面各种不同的人怎么样讲他只是一笔带过。但实际情况可能是，如果这个教会的一起聚会的时候开会的人很多的话，恐怕会有很长时间的辩论，所以他说辩论已经多了当这个辩论好像已经比较充分，如果所有人他的观点他的理解都被听到了， Everybody feels they were listened， 那彼得说那我需要站起来从领袖的角度给出他的这个看法来所以彼得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就是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在中间已经拣选了我。彼得是有资格的不仅是他在犹太人有资格，他也在外邦人传福音。我们去第十章里面讲的他去带哥利这个罗马的百夫长哥利由他们一家在那个地方，还是要他看到异象魂游外象，看到那个有四足的那个那些动物好像不洁净的一样还有这个关于外向的经历，然后怎么样他在给外邦人讲道的时候圣灵也就降下来。所以第八节说知道人心的神赐圣灵给他们，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保罗这个彼得讲了这些，如果我们可以看这个彼得他的主张，实际上是讲这些他是有他自己的背景，因为他之前是亲身经历了神向外邦人的心意的首先他说向外邦人传福音是神的拣选，他说我是被神拣选给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在第十章第九节保罗彼得是保罗他在无证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就神要给他这个意象，对不对？让他去哥林多家。神的看重人的洁净，他是看什么？是看人心的洁净，还是看这个 身体上外在的割礼上的洁净。本来割礼是象征一个洁净，好像你要跟外界有分别为圣，但神更看重的是人内心的洁净。可以说我们在今天看我们的福音，要求我们的洁净是在心里边的这样一种割礼。那圣灵也为外邦人做见证外邦人这个圣灵不仅仅是在撒玛利亚那个地五旬节的时候降临了，当彼得给哥尼流他们那一家人传福音讲见证，讲耶稣基督见证的时候，圣灵也是降下来的。所以这个圣灵也是给外邦人得救做了一个见证在那边。那外邦人得救同样是因为耶稣基督，你去看在十一章里边，当有人在挑战彼得的行为的时候，他在十一章里边也讲到说，外邦人得救一样也是因着耶稣基督，并没有因为什么别的，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得救彼得是在后书里边讲到是天上地下并没有赐下别的名犹太人也是一样，也是这样子，也是通过耶稣基督可以得救可能比较重要一点就是说，犹太人律法自己也没有办法守全，律法本身是好的，律法对人的要求很多，规条很多主耶稣自己都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乃是要成全他。但是主耶稣又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你们要完全向你们天父完全。他说你只要心里面对别人产生一个恶的念头了，你就是有犯了杀人的罪了。律法里面说你不可以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你心里面像是有恶的念头，对自己动怒了，就好像犯了杀人的罪一样。所以律法靠人自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守全。我可以说遵守一些规条，吃什么不吃什么休息日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什么事情上该怎么样做，穿什么衣服，打什么样的领带，戴什么帽子，这些外在的事情人是可以做的，可是人的内心却没有办法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律法没有办法靠自己守全，所以律法这条路是没有办法走通的，反而成为一个成为了一个恶一个负担。关于这个洁净割礼的这个圣洁的这件事情，其实在第十一章里面我刚刚提到的，神是预备了彼得，给我的感觉好像彼得的经历就是神在为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在做准备一样。当他在约帕城里面祷告，逢由向外看见一个物降下，然后来一个大步，然后看到里面各种的四足的野兽呀、昆虫呀，那从犹太人的角度说，这些是俗的、不洁净的是不可以吃的。但是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所以在十一章最后他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神给外邦人也存着这样的心意，就是愿意他们也都得救。所以这个救恩是神预备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的。那律法为什么成为一个好像不能承受的恶因为耶路撒冷开大会到后面，雅各就是说，我们也不要让外邦人也承担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的恶，这点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是在加拉太书里边第五章第三节的时候，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就是他们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当一部律法颁布下来让我们去行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小部分我没有办法做到，从神的眼里你就是没有守整个的律法，你就不是义人。所以这个律法变成了一个恶，犹太人没有办法做到，当然不能要求外邦人去承担这样的恶。保罗在第六节里边说，原来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原来的信心才有功效。心没有改变，外面物理上面有一些洁净，就好像那个主耶稣在的时候，人家也说你的门徒不洗手，外面再干净，如果心没有被割礼，没有被神去洗过那样的义，那样的洁净其实是不算洁净，不算义。第四十三节就 雅各，雅各算是这个时候是长老了，他是耶稣，他不是十二使徒之一，但是呢，他是逐渐的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领袖人物啊，变成长老了哈。第十三节他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啊，方才西门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从16节就开始，他引用了阿摩斯书第9章里边的经文。他说：“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第18节，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大概是指着在以赛亚解经上说这一节18节不是这个阿摩斯里面的，而是在以赛亚45章里面的。雅各呢就抛出先知的话来，实际上也是支持彼得的这个观点。他这个阿摩斯这段经文里边提到大卫的帐幕，什么意思呢？大卫当然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这个盼望之一吧，算是犹太人大卫的子孙。所以犹太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神要重建以色列人，要跟犹太人重归于好。但是第18节说，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我名下外邦人，都寻求，这些外邦人也是我的名，也是我的子民。所以神说，我要犹太人，我也要外邦人。雅各说，先知里面已经告诉你们，原来神给外邦人的意念跟对犹太人的意念是一样，他也愿意外邦人成为他的子民。所以在19节，雅各就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以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奸淫、勒死的牲畜和血四件事情偶像的污秽、奸淫勒死的这个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的地方传讲，比方在最后一节不是很好懂为什么这样讲。他的意思是说，外邦人要遵守这四个要求可能一个在我看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说，既然这个摩西的律法其实在各城这样都被讲过所以这些人外邦人已经信主的外邦人，他遵守这些四个要求是不难的，大概是彼得是雅各是这样的意思。刚刚提到的先知的话我就不再重提了，阿摩斯书的2节经文。那我们来看看对外邦人这个4点的要求具体是什么，是要禁戒偶像的污秽、奸淫、勒死的牲畜和血大概对于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呢，可能是在敬拜上的一个要求，因为如果是吃祭拜过偶像的食物的话，基本上可以说你是参与了敬拜偶像，所以这个基本上说是外邦人对他的要求，你不能够跟你的别的这个外邦人一样这个一起去敬拜别的偶像，这个是在外邦人当中是很容易犯的错，对不对？吃什么东西很有可能你就吃了去敬拜这个神那个神的东西了第二个说在道德上要求不可以犯淫乱神也是很不喜欢淫乱这样的事情，因为不管是从道德上讲还是从对神的那个忠心专一的角度，那淫乱就是表示离开神了，在婚姻上在性上面的这个犯罪所以对外邦人也是很明确的这种要求，在生活上也有要求，在饮食习惯上面勒死的牲畜和血，这两点呢可能对外邦人来说对我们今天人来说尤其好像感觉有点，但是在当时的这个人犹太人或者外邦人来讲，这个并不是特别的难以接受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这个对吃的东西的要求还是很多很清楚的，在创世纪第9章里面他对犹太人说，这是神对犹太人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这是对犹太人的要求。在利未记里边他又讲到，除了以色列人不可吃血以外，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以吃血，所以神对外邦人不吃血这件事在利未记里边还是写得很清楚。那是不是说我们今天就 绝对不能吃血的。我个人是不吃血的，任何时候什么地方来什么毛血旺之类的我都不会碰。但是我想这不是我得救的原因，我不愿意碰它，只是说好像我愿意跟这个事情，神在犹太人讲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不愿意去想这件事情，把它作为一个拦阻我的事情。那我有很多可以吃蔬菜，可以吃蛋白质，可以吃各样各样的东西，血对我来说没有帮助，所以我不需要大家都不吃血啊，你们自己可以做选择。因为保罗说吃什么神洁净的东西都是可以吃的，但是看你自己的那个心你如果心里面有难阻你就不要吃，你如果说吃这个东西对别人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你可能也不要吃。那这些要求，雅各说这些要求有什么目的呢？我想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外邦人跟犹太人怎么一起在一个会堂里面聚会，他们如果说吃饭饮食上差别那么大，就更没有办法合一，所以就是帮助他们合一。那另外如果说这个事情变成难阻了，你不光跟犹太人没有办法做好，你在以后福音的拓展上面会遇到很多的难阻所以这个帮助福音的拓展也是有帮助。所以这个在我看来是对外邦人这样一个要求，这个好像比较基本的一些要求，在敬拜上道德上生活上的要求。那这个大会到这个时候，长老讲话了，使徒讲话了把这个事情就定下来了，把这个大会就22节就开始就结论，就把这个使徒跟长老并他们属于的有两个人，一个叫巴撒巴的犹大，还有一个叫希拉，这两个人派到安提阿的教会去，把大会的决定以书信的方式交给他们，然后呢把这个信里面的内容也跟大家讲一下所以这封信实际上是对安提阿的外邦人的信徒的一个安慰他第24节就是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去，当然是指的第一节里边说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说你们必须守隔离守律法法，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然后就派这些人，我们拆了犹大和希拉，只要你们做这些事情。第29节里边说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境界不犯就好愿你们平安。这些经文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有如果是按照原来的意思翻译的话，并不仅仅说你这几件事情不做就好而是说在这几件事情上保守自己就好了。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翻译，我把它写成那篇，因为今天实在这个世界上不光是什么吃血吃牲畜那样的诱惑很多很多的诱惑可能在我们有意识没意识的时候可能并不讨神喜欢的当然不是直接跟讲救恩的事情，而是说我们做一些事情虽然可能那件事情本身并不是关乎救恩的事情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不遵守交通法则，或者是你在什么样的场所不讲究规矩不守规矩你不排队，你什么都是不考虑别人，都对自己好就够了。所以我觉得那些事情也是不讨神喜悦，因为它会难阻到别人，别人看到我们这样基督徒的美好的见证恐怕也会难阻到别人。所以我就在想说并不是仅仅这件事情不做那件事情不做而已，而想到的是保守自己，因为我们实在是神用付了代价换来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生命在那，你不管是很实际的场合你说我怎么样来保守自己呢？我不仅仅是说不做那些事情，而是说我这个东西这么宝贵，我这个人这么宝贵，神看我那么宝贵，我要怎么样保守自己今天如果吃这个血我不是说找别人吃血的，不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如果吃这个血对别人造成了信仰上的难阻，那我就保守这一点，这一点我就不碰它对生活的启发，在哥林多前书里边第10章，在保罗说，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只是犹太人、信人、神的教诲，你们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罪，只求众人所叫你们得救。我不知道你们在食物上或者别的生活上有什么禁忌没有？哦，回到我刚才问大家的，跟大家分享的，我说我们如何保守自己呢？我们在信仰上、生活上、道德上面，怎么样去保守神所给我们的？这也是我今天给大家留的一个思考的问题啊。后面就有对安提阿教会的安慰跟勉励啊，是这个把信交给他去了。然后呢，这两个人，一个叫巴撒巴的犹大，另外一个就是希拉。34节呢，那两个人在33节说这些两个人回去，34节又说希拉定义留在那儿，留在那层就是安提阿啊，跟保罗跟巴拉巴在一起啊。这个希拉这个地方后面成为第三次宣教保罗主要的同工，他甚至代替了巴拉巴的地位。回过头来看耶路撒冷开这个大会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自己的理解说，从福音向外邦人拓展，他就有了一个合法性。今后再碰到有人再提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这句话可以说，你去找彼得，你去找雅各，你去找我们那份会议的文件，这个合法性被确立了。因为也确认神对外邦人的心意。如果有人说，你为什么给外邦人传福音呢？你为什么要去这些不同的地方呢？神对外邦人的心意通过雅各的口是讲得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忽略外邦人，或者是我们不能忽略那些不信主的人，说我把自己管好就够了。神的心意说外邦人我也要，那也解决了外邦人跟犹太人在传统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困扰你没有办法合一，要不然也澄清了这个福音的唯一性你如果看保罗很多的书信，尤其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是跟耶路撒冷这边这个会是很大的关系的再一次强调这个福音，这个得救不是因为守了什么不是因为说哥没割礼这些规条，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但是反过来说，你如果已经接纳了耶稣基督，还是不够洁净，还是像过去一样犯罪，还是有污秽在里边，你当然要去对付。前面提到跟加拉太的关系，加拉太的第一章里边保罗前面几节客气了两句以后，第6节就是说，我希冀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耶稣基督之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人搅扰你们指的就是有人在搅扰他们，说你们在耶稣基督之外，你必须要做些才行保罗对这件事情是毫不退让，是不是？我们刚刚开始讲毫不退让。第2章第5节就是说，我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忍，因为要叫真福音的真理人存在中间。所以我在想，这件事情给我们两个提醒。第一个就是，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好的地方，不是我们守了什么，而是完完全全的是耶稣基督是神的恩典。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既然得着恩典，你就要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荣耀神明的生活，不要再继续像过去一样。到这个15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时间点上，在主后的第49年，这个时候第二次宣教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说也发生了这个罗马皇帝就 Claudius 格老丢驱逐犹太人从罗马城，罗马城里面本来犹太人以外，后面就会碰到这个亚居拉跟北居拉这一对夫妇，是保罗的这个职业同工如果那个时候也有 LinkedIn 领英的话，保罗跟这两个可能是连在一起的，他们算是同一个职业，都是执帐篷的这两个人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就到哥林多那个地方跟保罗有见面的机会。从主后50年开始，保罗在哥林多那地方连续待了1年半18个月之久在这个时候，也是在哥林多期间，有人说他写的是帖撒罗尼迦，就是他在这个马其顿那个地方的这个服事写的这个帖撒罗尼迦也有人说加拉太书实际上就是在这段时间主后52年左右写的这个加拉太书。如果你 看加拉太书里面有很多好像是耶路撒冷大会的关于这个割礼的这些争论的这些背景在里面，如果看那点可能比较同意，我自己个人比较同意说加拉太书就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在49年之后，大概52年左右的时候写的。当然有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保罗写那个加拉太书完全没有提到大会的这个结论主张耶路撒冷大会，所以呢他可能是在那之前，所以有人说是40几年就已经写了非常早说这个加拉太书，这个影响不大，但是就从这个年代背景下面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保罗当他要开始他完成了第一次宣教开始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可以看到保罗的事工经历了一个好像在往上爬的一个 climax 一个高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罗的书信都是从第二次宣教的时候用今天的时候井喷式的就出来了在哥林多那地方写，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甚至说这个加拉太书也是在哥林多书写的这个在以弗所那地方写的哥林多前书，在马其顿有人说其实是在腓立比那地方写的哥林多后书到后面在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也说是在哥林多书里面，当然他到后面的时候他被抓了，被囚禁了，第三次宣教之后他被抓，这些监狱里面写了四本的监狱书信当然他最后有教牧的书信，那是在被抓了释放以后写的提前提后和提多教牧书信，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伴随宣教的这个过程，看到保罗写了很多很多东西，实在是很令人羡慕的一件事情。保罗有没有想过立志我要著作等身，我不知道，他是很有学问的人，如果有这样的志向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不过看起来他就是边走边写边走边传，传完了以后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讲到这个别的福音的问题，他就会把它写下来，来看到哥林多或听到马其顿的问题就把它写下来。刚开始的时候我讲到保罗第二次宣教有一些变化跟第一次比较，同工上有变化，首先是这个希拉代替了巴拿巴，他本来是耶路撒冷大会把他派到安提阿过去帮他解释这个大会的结论的他就留下来。另外在路斯伦那个地方就碰到一个人叫提摩太是一个保罗非常亲爱的同工，有人说就是在第一次传福音的过程宣教的过程当中把他算是在属灵的儿子把他带到神里面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提摩太代替了马可，马可因为在第一次他从那个庞菲列的别家他不是回去了吗，这个在路加里面提到路加提到过，然后从第16章开始第10节的时候就画风突然一变，就是说我们这人作者是路加，当然只是个路加，这个时候也变成保罗的主要同工之一，后面就会提到亚基拉、百基拉、吕底亚，还有一些没有名字，比如说禁足他们家是没有名字的，所以在同工上面是有很大的变化。另外这是在地域上是有拓展，保罗跟巴拿巴发生了矛盾，那巴拿巴呢就下到居比路 他老家去了，那保罗就说既然你去居比路了，你去海岛上我就不走水路了，他就走从他老家基利家的大树那个地方从陆路回访他们第一次，等一下我们会看，然后就来到这个特罗亚是这个亚细亚的最西端一个城市，最后就进入马其顿里面的罗马人驻防城的腓立比，包括帖撒罗尼迦最后下到雅典和哥林多，地域上面这样的扩展。这张图放在电脑上很大，大概这个屏幕上就不够大了第二次的你去看跟第一次比较的话范围就一下子扩展了很多，已经突破了所谓 Asia 亚细亚这个地方，已经进入了欧洲马其顿这个地方，马其顿这个地方有这个罗马人是把马其顿当成一个省是非常重要的，对他们罗马帝国来说这个地方在军事上面的非常重要，像腓立比的话对他们是他驻防的大城市在那边这边就把这个不同的地点就列出来，这边包括17章里边进到雅典看到我再回去一下，这有人想拍的 我每次我在准备的时候就在想说啊，这个保罗他们过去的人真是很有毅力的一个人，要走这么多地方，也没有自动驾驶，也没有飞机，什么都没有，这就用走去脚去走啊。不过我在想，虽然在身体上很困难，但他们实际的体验恐怕也跟我们坐飞机去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当他到一个地方去随传传福音啊，人就信了。或者在一个地方被别人打了，就为着因为是神的名受苦而心里面欢喜的时候，那个他带走的属灵的经验大概也跟我们不一样。如果我们是蜻蜓点水一般的，可能也比较浅，所以另一方面也算是对他也比较羡慕。而十五章最后就讲到一件事情啊，保罗跟巴拉巴呢发生了争论，争论是起因是什么呢？保罗跟巴拉巴说，我们回去啊，第一次宣道的地方我们再去看看，去兼顾弟兄啊，弟兄姐妹们。那巴拉巴就是说要把这个马可啊，就是叫称呼马可的约翰，人俩名字啊，马可想要把他带上。但是之前马可在庞菲利亚的别家离开他们，当他们从别家要去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时候，路加就顺带了一句说马可能回去了，愿意跟过去。因为这件事情，保罗跟巴拉巴就发生了争执，而且不是一般的争执啊，说是甚至彼此分开。而事实从这边以后就再也没有关于保罗跟巴拉巴同工的事情，保罗跟马可还有同工的事情，保罗甚至提到马可，但是再没有讲这个跟巴拉巴的同工，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没有跟他讲同工，所以说是一个比较大很可惜的一个分裂啊，这两个人，这两个主要的组织学院的同工。那保罗呢就带着希拉，然后呢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宗教会。而叙利亚当然是叙利亚安提阿的那个地方，基利加就是保罗长大的那个地方，基利加也是一个省啊。看到保罗跟巴拉巴的分开，我今天其实也给大家留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跟同工当然是有的时候是会起冲突啊，有的时候你就会要平衡，一个是事工的进展，另外一个是跟同工的关系，你怎么样去平衡，你是倾向于哪一点？我觉得这东西很难讲对错，往往是有倾向性的啊。你比如说一个人，有些人觉得说跟人处、跟人把关系搞好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你说我没有精力，我就把我的事情做好就行了。你要跟我好一起做 ，great； 你要跟我好，so be it， 对不对？这就是代价。那也有人说，得到一个弟兄多不容易，得到一个人的心多不容易。我宁愿今天施工，我可以单言一天，我要把这个神交给我的同工，把他抓到一起来做，哪怕慢一点。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是在这件事上怎么考虑啊？你是巴拉巴，是那个劝位子，是那个跟人处得好的人，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还是你是像保罗一样，他说我一点都不会向他们让步？实际上巴拉巴真的是一个好人呢，这路加对他的用词是非常的客气的，说他是一个好人呢，记得他的很多东西，包括扫罗到耶路撒冷去跟门徒结交的时候，碰了一鼻子的灰，只有这个巴拉巴啊，算是把他接纳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在想说，我记得这个巴拉克斯是上一次带给我代课的时候讲到说，这个我们需要，当然需要保罗，但他说今天教会可能更需要巴拉巴，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我想是两个都需要。但是巴拉巴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很可贵的，他不是一个仅仅和稀泥的人，他也是很有原则，他在神的事上是很有热心愿意去做的人，但是他还是愿意去帮衬啊，在人最需要的时候去帮衬别人啊。一个人已经很强盛，你不需要帮他，可是当他刚开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在神的事工上刚刚开始，那个时候你去帮他，那就难能可贵了。我想巴拉巴就是这样的人。那保罗跟马可，我前面提到，他反而对马可到后面好像跟他关系是有缓和的啊，他就给这个在哥罗西书里边他就讲说， 巴拉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他要到你们那里面要接待他、啊、所以保罗对马可还是到后面有这样的、啊、回转的这个、态度在里边。然后在提摩太后书里边、啊、就是他教牧书信里面说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上与我有益，还认可他的益处。所以我想保罗也不是那个无情的 那样的人，他其实在好像他是 laser focus down 在神的事工上面，你在神的事工上对他有帮助、他一定会记得。就第二次开始他是回到保罗从陆路、啊、就回到他们第一次的地方的德比路斯德、啊、在这边就、有一个门徒叫提摩太。提摩太的妈妈呢是、犹太人，爸爸却是个希腊人，据说提摩太的祖母、也是一个犹太人。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就讲到，想到你心里面无畏之心，你就是提摩太，你的外祖母罗伊和你的母亲有那些心里面，我深信也在里面。所以、保罗称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这个提摩太是名声很好的啊。今天这个马丽姐讲到说，哎，你选腾工选什么样的人？名声很好不一定是真的很好，有的时候一个人是有假的名声在里边的啊。但是如果一个人名声很差，你要找他找腾工是很困难的啊，那当然就不应该选他。保罗要带他去，但是呢，很有趣的就是啊，保罗在尽管在别的地方说隔离。对你的救恩没有帮助，但是在这地方却给提摩太行了割礼，而在加拉太书人他也给提多没有行割礼，而这地方就好像保罗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一些inconsistency 在里面呢？我想这个前后的不一致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面来得到答案。保罗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我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了得律法以下的人。什么意思？这个不一致性在哪里得到整合呢？就是在为了要神在福音上得到这些人这个目的下面得到了整合。如果说受割礼能够帮助这个人回到神那边 so be it， 如果不受割礼还能够帮助这个人得救，那就不需要给他行割礼。所以这个表面上的冲突实际上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是得到这样的整合的。这个四五节就讲到这个是保罗这个把耶路撒冷这个规条交给门徒这个对教会的信心坚固，人数天天增加，有了起了这样一个稳固的作用。第六章六节开始就进入了马其顿的呼声，他从这个路斯德以哥念上来准备要往西走的时候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弗里加加拉太就是往上走，基本是往北走他本来是要往西走，有人说他其实想去以弗所，但圣灵就说你先不要去，其实因为第三次后面还是去了，包括回程的时候去了，但是圣灵给他说你不要去。然后他们就准备往北走，弗里加到加拉太，然后到往北走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到了个边界的地方，他们本来想要去这个地方叫比推尼好像在加拉太的北边一点，但是圣灵又不让他去。很有趣的，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这个看到这个保罗的宣教并不是他自己靠自己怎么样的血气来安排好来做的事情，可以看到圣灵对他们的带领也当然也可以看到说保罗跟他同工的顺服，也可以看到说他怎么知道呢，他一定是成天在寻求神灵神的声音。结果他们就越过这个美西亚到了特罗亚，如果你去看前面这个特罗亚基本是亚细亚的最西边的一个港口城市，它往西走一直迫使到最边上，从特罗亚开始如果坐船过去你就到马其顿那边去了这个第九节开始就有很著名的马其顿的呼声就讲到说有个马其顿人说要过来要请保罗去帮他们，有这样的意象。第十节就开始讲到我们本来都是以第三人称 这种方式来 描述这个保罗跟他的同工了。到第 十节的就是说，我们随即想要去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些人，这个表明路加已经自编。那这个行程就是从托罗亚，刚提的托罗亚开船到了有个地方叫萨摩特拉，那是一个岛屿啊，然后到了利亚波里是个港口，这马其顿一个港口，然后从那里边又来到菲利比啊，菲利比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啊，是马其顿这个地方的是所谓头一个城，别人说也实际上并不是最重要的，它不是那个马其顿的首府啊，是，但是是罗马的驻防城，在那边过了几天。我这边有几个地图，它怎么进的这个马其顿，它就从那个特罗亚啊，这个方向稍微有点歪啊，从特罗亚，那特罗亚是最西边的，而坐船经过中间一个这个啊，有一个岛屿，从这个岛屿上绕过来，然后就跑到最终到了菲利比啊，他跑到那个尼泊利亚那边去啊，就进入马其顿了。马其顿这个进入了菲利比了。那这个菲利比呢，这个城市呢，实际上是大家都知道亚历山大大帝啊，他的爸爸啊是一个马其顿的王啊，他的封号叫菲利比二世啊，这个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是非常重要的城市，到后来被亚历山大被罗马人打败了以后吧，这把罗马人把这地方接下来啊，对菲律比这地方非常的看重，也非常的有算是有恩惠吧，就免他们的税啊，这地方也变成罗马当兵的人在那个地方退休的一个城市，是很重要。今天还有一些遗迹在里边，包括什么市场呀、教堂呀，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这个菲律比这个地方啊，你如果就光看今天剩下来的东西都可以看出来是非常宏大的，遗迹都已经是很厉害。在菲律比保罗写菲律比书的第四章里面啊，这是他监狱书信之一，他就讲了说，你们讲菲律比人帮他们回国，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逊的时候，论到监视除了你们以外，讲菲律比的好。保罗对菲律比是有很好的记忆的啊，对他们很满意。在菲律比的福音的工作呢从第十三节就讲到讲到这个菲律比这个地方有趣的，他在别的地方很多时候，你看第一次的时候都是先去会堂，在菲律比上就没有去，而是到了一个祷告的地方，而且是在河边上。我看到这个好像巴勒斯是不是去过还是怎么样，还有一张照片好像在菲律比那个河那边，我下次问一下他是不是他去过。这边就讲到在那个河边祷告的地方有聚会的妇女，如果有十个犹太人的男人的话，他们地方应该有会堂的，但是这个地方在菲律比这地方居然是在河边祷告，没有会堂。其中有一个妇人名字叫吕底亚，英文叫 Lydia， 我知道是很好，这个很 popular 的名字，很多人叫他呢本来是叫什么推亚推拉，原来是亚细亚那边，也就是租船他们从那边过来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盛产紫色染料的一个城市，他呢可能是带着那个他的技术，但是在菲利普比这个地方来做生意，所以是可能是那个时候能做紫色布匹的话，应该是比较经济地位上是比较高的，应该是比较有钱的富裕的人。但是这个人呢是一个外邦人，素来敬拜神，也是外邦人里面敬虔的人，他就听这个保罗给他讲的话。然后第十五节就讲了，没有讲到具体的，就是讲的是他和他一家，其实领受了喜，就是说，要把他们，把保罗，强留到他们当中，就是这莉莉亚这一家全家都信主了。从第十六节开始，在菲律宾这地方，算是碰到一个挫折，因为有一个这个一个使女，她里面有巫鬼，然后，她的主人是靠她得力的，那保罗把这个巫鬼给赶出去了，保罗很嫌他烦，就把他赶出去了。那这个他的主人一看，哎，没有办法得利了，没有办法赚钱了，就把他抓到官长面前说，二十节说，这些人原来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有人说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antisemitism， 就是反犹的这个言论在里边，好像是有一点啊，因为他在讲说这些犹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想可能到今天很多人就喜欢这种一概而论的来用这种 generalization 来讲一个，比如说讲啊这些中国佬啊这些犹太人啊这些犹太佬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反犹的这个 这个情绪在那时候是有的，然后你看到这地方是因为经济利益哈，因为经济利益。腓立比这个地方啊，今天你看到一个关于这个保罗就被他们保罗跟希拉被他们打了，用棍子打了，然后就关到一个监狱里边。我这边有两张图片，就是在网上找到了，别人还说那个地方可能就是当初那个关他们的监狱啊。在第二十四节里边，就是保罗跟希拉被他们关到监狱里边以后啊，这个还上了一个木狗啊，这个还是很形象，就是木头把脚弄上，都捆到一起扔着，你怎么跑都跑不掉啊。但是呢，在二十五节说，约在半夜，保罗跟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我也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是：当你在困难当中，有什么能够帮助你去唱诗、赞美、祷告？我想是很困难的。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也看到啊，我们的个人家庭啊，碰到困难的时候，要唱诗、祷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多的时候，都是弟兄姐妹互相的去在鼓励，去帮助我们去有这样的心。保罗跟希拉在这边也是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榜样。他们在监狱里面被关了，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活得出来，对不对？他可能觉得说，也许今晚神就要接他走，但是他仍然在那边唱诗赞美神啊。所以这样的信心是有功效的，不光是救了他自己，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让这些禁足囚犯，对别的囚犯，对那个禁足关他的那些人都产生了影响。忽然这个神迹就产生了，地在震动，然后地基，然后他们就都松开了啊，锁链都松开了，这些人突然一下都获得自由。这些人的自由对关那个执行关押的那些人来说，那是一个disaster， 对不对？因为他一看这些人要走了，他就这个狱卒啊，他就拔刀要自杀啊。保罗跟他说不要伤害自己啊。从这边二十九节开始就讲到禁足怎么样去，因为这样的神迹，因为保罗跟希拉的信心，他们就信主了。他问他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信才可以得救？”他们说，保罗跟希拉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在三十三节，他和属他人立时都受了洗啊，这个禁足他们一家都受了洗。啊，当然后面有一些交代，就是这个官长要让禁足把他们要放了，然后这个具体的我们就不讲哈。我们再回过来看，在第二次宣道里边，在腓立比福音，我可以看到说保罗的这些工作，费了很大的劲啊，但是呢，确实非常的蒙福有成就啊。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那个外邦人的妇人吕底亚，他们全家受洗归了主的名下，禁足全家也是全家一起啊，因为这个福音的缘故，因为保罗的他们的见证，也都得救了。我想可能到后面，如果后面去看，往回看，就会说其实并不仅仅是这两个全家个人得救，而你看到腓立比教会被建立，以至于到他的教腓立比教会变成保罗的 favorite， 保罗特别喜欢的一个教会，或者说是蒙神祝福的教会。我前面提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讲到腓立比他的教会怎么样在保罗的施工上面成为保罗重要的帮助，而不仅有物质上的帮助，有同工上的帮助，甚至从属灵的角度说，当你有这样的同工跟你一起，这样的教会跟你一起的时候啊，你的信心会被鼓舞的，所以也成为福音本身的这样一个祝福。好啊，今天这个就到这边，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让我们看到经历了曲折困难，碰到同工的困难啊，在施工上的看见的不同啊，关系的难处，或者是在世界上被人用棍打，被人锁到监狱里边，却仍然可以经历主你的 主你的同在，你仍然让保罗跟希拉可以用诗歌来赞美你，仍然让他们的信心可以激励到别人，可以让别人凭着你名的缘故就得救。神呢，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因着你信心的，你带给我们的信心，因着你圣灵的带领啊，你让我们往东往西，我们就愿意跟随，可以在小事情上、大事情上、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上都顺服你啊，为你的名做见证，也让福音虽然我们自己没有把握去依靠你有信心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可以在我们身边就可以被你祝福，可以带给别人。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